你走这一条路，才为我们这些罪人除掉罪，我们才能走又新又活的路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等一下交通的时候，尽量话语精简。能够把意思表达清楚，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Hello，Hello，
是我听得到，
听得到。OK， 好，我上次讲说，我要讲第二部分，耶和华的义仆自述其徒劳，哈，这是主要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，哈。那我讲之前，我也先讲想一下一个小前言哈。以前我偶尔去查一下英文版本的圣经。关于神，很多他们都是用小字的 H-E 哈，小字的 H， 那我自己抄，我都把它变成大写的 H 哈。我觉得他是神嘛，哈。你看我们这个爱，这个这么卑微为贱的爱，不论跑到哪里都是大写的爱，对不对？那神是那么伟大的神，他应该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他的这个他 he h 应该都是大写的，所以我就把有关于讲到神的小写的 h 都把它变为大写的 h 哈。可是后来我又把它变回到小写的 h 哈，为什么呢？当然，预言中讲到关于神的忠心的义仆，讲到关于神，关于耶稣，关于神最主要指的是耶稣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。他本是基督，在太初以前就被立好，那他就被立为羔羊，神的羔羊，以后来到人间就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，把我们的罪除掉，把我们的罪身灭绝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着他走又新又活的天路在这地上。最主要的当然是指他，但是耶稣岂不是要领他的神的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吗？耶稣只是出熟的果子，接着按着次序，我们这些人蒙召要来承受他为我们从死而复活的生命。而且圣经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，所以我们如果越来越到位的向神借着圣经所嘱咐我们的去依靠，去信靠，去依从他，神的平安跟荣耀就会按着时候临到我们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赛亚四十八章的时候，四十八章十八节讲到说，如果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平安就会如江河，公义就会如海浪。我们每个时刻，我们如果都是信靠顺服神的那个当下，我们就可以领受到那个平安。那以后箴言有一句话说，勤劳积蓄的就会加增， 如果我们每一天，神如果怜悯我们，我们越来越常常的信靠顺服他，每一个我们信靠顺服的当下，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神的平安。那这样子一天又一天的积蓄，将来我们要得到的那个平安，就是像以赛亚66:12那边讲的，平安如荣耀的江河。好，还有85:9说，他的救恩诚然跟敬畏他的人相近。如果我们也是常常因着敬畏他而来行他所喜悦的事，圣灵赐给我们，也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。没有与耶稣的同死，就不可能领受到从神来的荣耀。所以如果我们也是每一天蒙神怜悯，警醒的来敬畏他，来讨他的欢心，来得圣灵赐给我们，就像85:9那边讲的，荣耀会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领受到神的荣耀。感谢主，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耶和华撒玛与我同住，他就供应我一切的所需。神若真与我们同住，他那个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实质，如果真彰显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供应。好，那85:最后一节他也说，他的脚中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以赛亚书66:11，这边也讲到丰盛的荣耀哈。以赛亚书66:11，我从10开始读哈，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，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。我想这个地方的耶路撒冷更是指在上的耶路撒冷，那个要从天降下的这个新耶路撒冷。你们为他悲哀的，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因为以前是旧造中地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为这个悲哀，可是当我们在乎神的荣耀，我们切慕那个新耶路撒冷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要跟他一同乐上加乐。11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。我们要得那新耶路撒冷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接下来12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仗义的河。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神，我最近看到陶书博士的一句话，他说神多么盼望把他自己给我们，他把他自己给我们，随带的一切的祝福就跟着来了。他把他自己给我们，他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他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他就是我们的平安，他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活水泉，生命的之江，我们需要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它是我们的 I am who I am。 我们需要拯救者，他就是；我们需要帮助者，他就是；我们需要智慧，他就是；我们需要圣洁，他就是。他就是一切荣耀美德的那个源头，那个本体。神要把这个给我们，所以我越来说啊，为什么以前荣耀是常常跟我们说，你要宣告，你要承认，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平安，是我的保障，是我的一切的一切。原来这些享受到神这个荣耀实质的人，他们的明白是这样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不仅是大写的他这个戏，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些有基督在里面，而且紧紧跟随基督的人。所以以赛亚书49:1-11哈，这最主要是神对耶稣的预言跟应许。那某种程度来说，也是对他选召为他仆人的预言跟应许。那从这个角度看，那这一篇就太重要了，对我们这些跟随的人是太重要了。好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而进入，哇，那我们就太蒙恩了。所以我们开始来看哈，49:1-3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，对我说：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第二节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有感动唱那个颂赞诗选98哈。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以西结书1:3后半部这样讲。神说他让他的话临到以西结先知，然后接着他说，耶和华的灵，原文作手，耶和华的灵，原文作手，降在他身上。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，父手在我身以相庇，就是神借着圣灵应庇我们。那这位神的仆人自从出胎，他听神的话，神的灵也一直应庇他。那这边他说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还有他使我成为磨亮的剑。口要如快刀，生命要成为磨亮的剑，这个是需要经过磨练的过程的。那我们先述说耶和华的口，耶稣的口，神的仆人耶稣的口怎么讲是快刀哈？我们知道耶稣说话很有权柄，对不对？记得马太福音第8 5到10节，那个百夫长的仆人不是很想耶稣能够医他的仆人吗？耶稣说好，我去医他。这个百夫长就说，哦，我不敢劳驾，不敢劳驾，哦，你只要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比好了。因为这个百夫长懂得权柄，懂得那个话语的权柄。他说，因为我在人的以下，也有人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。因为他看到耶稣说话有权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在父的权柄之下，所以他说话大有权柄。我们也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49-50节，约翰福音12章49-50节，这一处圣经我很喜欢引用，耶稣实在是太谦卑，太倒空，太纯净。12章49-50节，他说，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话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耶稣说他明白父的命令要人去遵行，就是要把永生赏给人。所以他每次就留意父要我怎么说，我照着说，人领受了就可以得生命。好，那所以他讲话就是照着父所讲的，为了要叫人得生命，得永生。路加福音4章16节到22节，那边也讲到耶稣在他的家乡服侍的时候，他们家乡的人呢都觉得，我们看一下4章16节到22节，我们只看22节那边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你看那些罪人，他们还没有蒙恩哦。哦，耶稣的话让他们觉得那是恩言，可见那个高抹，那个安慰的高抹有多大，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同样这一章31节32节，那边讲到耶稣在加百农，加百农是他工作的一个重点城市，他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耶稣常常教训众人，因为他按着神所心的心意教训众人，人若照着这个去学习，就会把人引到父面前。所以他常常按着主所喜悦的去教训众人。32节，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那36节，众人也惊讶，因为耶稣呢一句话就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了。所以众人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口像快刀，是很能做事的，很能处理事情的，很能除掉罪，很能安慰人，很能把魔鬼赶走的。还有 还有那个他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诗篇四十五篇，诗篇四十五篇第五节。诗篇四十五篇第二节说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这个就是恩言哈。说耶稣比世人更美，他的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能够说出恩言的人，可以拯救人，可以教养人，可以给人生命。好，那所以第三节他就说，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跟威严。好，这个歌颂他的人，好，就这样讲。好，甚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跟威严，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耶稣是为真理、为谦卑、为公义，他要得胜。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。那当他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他射箭。第五节说：“你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”箭锋快，就是磨亮的箭，那个箭头呢是很尖锐的，可以射中王敌的心。那这个是神的仆人耶稣早先被预言的，他的口里，他的生命是这样被磨练的。那以赛亚四十九章那边讲到说，当他说他的口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。这一句话我的领受是跟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唱的那一首，就为耶稣而活那一首，耶稣你是我生命那一首歌。那首歌102首，他的歌词这样讲，他说殿宇今已完全奉献，这个就是指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心灵，因为我们蒙召跟随耶稣的人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岂不是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是圣灵的殿吗？102首的第二节那边说，殿宇今已完全奉献，已除所有的不洁，但愿你的荣耀火焰今从里面就露接。第三节，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，意思就是神发出命令，我就来依从，好叫我征战得胜。诗篇四十四篇第四节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这个祷告很叫我受感动。诗篇四十四篇第四节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。所以所有肢体每个时刻不擅自乱动，不随己意去有所作为，而是约束被你管制， 等候你发言。这个不就是2020-2026说我们说来神圣高摩观之病运行，就是这个祷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等候神发令，我们来顺服以致得胜。所以第三节他接着说，准备为你前来负轭，或是不用放一边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当他被藏在神的手印之下，当他被藏在箭袋之中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器皿要为神所用的器具都预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，准备为你前来负轭。可是如果神你觉得不需要用到，那就放一边。我的领受是这样哈，所以他把我们藏在他的磐石穴中，他把我们的命藏在他爱的深情中，他因爱发动，需要我们去为他说、为他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为他负轭来服侍。如果用不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他硬币享受在其中。上个礼拜我记得，你们也提到雅歌第二章十四节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。当神的荣耀要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神说你不能直接看到我，你直接看到我你会死掉，神太圣洁了。神就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，然后经过让摩西看到他的背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除掉所有的不洁，让神预备一个地方，让他的灵可以居住，让他的火可以在我们的里面，让他的荣光可以借着我们而彰显。当然第一就是耶稣，那接着就是我们这些蒙他怜悯的人。那为什么我要谈这个？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一方面这是以赛亚书里边所预言的，一方面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四章对不起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我们常听，很多次听到人家这样讲哈，耶稣呢，耶稣讲到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好，然后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。那耶稣就继续讲哈，那十一节他说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十四章十一节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耶稣期待人因着他所说的话，看着他所做的事，能信他。好，而且他还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觉得这一句话，我们要运用这一句话，要很小心，免得我们显为狂妄。耶稣能够行那些事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说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他所做的事，那就必须我们像他那样的生命的样式，像他那样在生活中讨主的喜悦。所以我们不要没有根基、没有底气，随便的宣称耶稣做什么事，我要做比他更大的事。 哦，不能这样子狂妄哈、哦。那耶稣十四章十三节说：“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”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所以是耶稣讲的话，安定在天。但是我们需要步着他的脚中行。他怎么样被磨练，口能够如快刀？他怎么样被磨练，能够成为什么磨亮的剑？我们也必须要这样追随。这样子他所做的事我们才敢说，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能做。那弟兄姊妹，也许你会说，哎呀，讲这个这么高，可是这是圣经的话，我们不能降低耶稣对我们的期待。那所以在我里面有，当我想到这些事，我在我里面就有一首歌说，神啊，我们是望尘莫及呀、啊，仰望你，仰望你的身量，我们是望尘莫及呀、啊。可是以赛亚书，既然我们读了，我们读了，神是这么样的预言他的儿子，这么样的也预言，也给我们应许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，我们就要求神来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跟得上，啊。那假以时日，神会做的哈、哦。接下来四十九章的五到十三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，注意这三个字哈、哦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，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。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我为什么特别要强调神造就他做他的仆人？因为我曾经听到不止一个两个基督徒这样讲，耶稣为什么能够行那么奇妙的事呢？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嘛，他不像我们人嘛、哦、他是神的儿子、啊、当然他就可以行那些事，所以时候到了，耶稣就可以行这样的事。不是，因为耶稣在地上要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所以耶稣要成为救主，要成为可以拯救我们的救主，他是需要接受造就的。他不是平白哦，因为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，他就可以行做一切，不是的。他是要被造就的。他说神造就他，目的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刚刚我讲过，因为耶稣常把父所要他传讲的教训传讲给人，人听了照着去行，就会被带到父那里去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这件事本来就是大事，使雅各众支派能够复兴，就是悔改回转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。比起神要做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要使外邦人也得救，比起这件事，前一件事算是小事。他说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好，这句话呢，写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以赛亚书里面，保罗读到了。所以当保罗得救以后，他再来亲近神，再来重新读旧约的时候，他看到了，他明白了， 所以他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边哈，十三章四十七节，他那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哈，当他在传福音的过程，这些话都启示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呢，有一些人抵挡。本来保罗觉得我们这些犹太人有旧约先知的这个底子，所以跟他们传福音是应该的，让他们明白哈。我们看十三章的从四十四节哈，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七节哈。保罗旅行布道哈，到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可是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而且毁谤。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：“神的道先讲给你们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为神先把律法给他们，所以神的道先讲给他们，原是应当的。”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：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这一段话就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这一句话起先是指着耶稣，后来也是指着跟随他的仆人。神就是保罗就说神这样吩咐我们，四十九章第七节，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手所憎恶、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。那这个被众人藐视啊，被弃绝，这个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。那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。啊，听说维多利亚女王，听到演奏关于耶稣的这个弥赛亚的曲，他就站起来哈，真的都预言了哈，这个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在悦纳的时候，我应允了你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记住了你。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那第八节这里，保罗他们也读到了，他们也引用。好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第一节他说：我们跟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啊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这个就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八节这里。所以保罗就讲一句话：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所以保罗从圣经里边，从旧约的预言他领受了，然后圣灵给他一个开启，就是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传道，每一个现在都可以是神悦纳人，只要人听了神的，关于神 拯救的事，愿意相信，愿意接受，神就悦纳，让人可以进入他的国，神就拯救。所以每一个现在都可以是悦纳的时候，都可以是拯救的日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第49章第9节，救恩来到。当救恩来到的时候，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神的仆人哈，就可以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。对那在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，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。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哈，所以我就挑几个重点讲哈。十一节，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。我们知道山在圣经里边有时候可以预表困境，一些艰难险阻。神说我可以使我许可的艰难险阻成为大道。这些山，这些可以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神让平铺让我们可以走的路，也可以超越在世间的一般的走城市的路之上，在地上走天路。那当人有一些人蒙神的怜悯，走上神众山成为的大道，走上神被修高的路，这些人就是神的种子。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，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呀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哪，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他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那耶稣可以成就这些实在的事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被造就，他先被造就。我们来看一下50章4到9节。50章4到9节，他怎么样被造就？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。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。人入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报愧。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咬。就是这一段话，神从他出胎就造就他成为仆人。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6章3到6节，因为时间关系哈，你们就把经节写下来自己在家看哈。这边就讲到神嘱咐以色列的百姓，在教育孩子的事上，从小 就要他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。耶稣被玛利亚跟约瑟从小抚养，他一定也是被教导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。他到12岁的时候，他里面就觉得他需要以天父的事为念。他成人以后，他就是一直在被圣灵带领。30岁的时候，他就被圣灵引导去到约旦河，让施洗约翰帮他施洗，要尽诸般的义。他成人后一年三次要去朝圣祝棚节的时候，他的兄弟说啊，你应该去啊。他说我的时候不是方便的，表示耶稣或行或止，他都是让主管理的。好，所以耶稣是50章第四节还告诉我们，第四节的后半部，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这边告诉我们他的整个生活的秘诀，他天天每早晨在父的面前受教，父使他能听，他受教。在新约里边也告诉我们，他常常的祷告。好，那这样子，第50章的第四节前面都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因为他自己在父面前先很足够很到位的受天父的教诲，他也常求告阿爸父得圣灵的辅助，所以当他要服侍人的时候，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所以他能够出恩言，能够出安慰劝勉的话，能够抚救卑微，把人从低处抬举起来，提携起来。他说神赐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使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那他能听，不只是耳朵能听，以致能传讲，他听了以后他照着去行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。我听前一阵子我听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人称他为使徒，叫马多纳多。他讲一件事，你要传讲先 do it, 你先去实践。所以我跟你们分享这个，我自己恐惧战惊啊。那因为这是神的话，我不能降低他的标准，我不能按着我的标准来讲，我不能按着我比较舒服的感觉来讲，我需要按着神所启示的来讲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读到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哦，耶稣啊，我望尘莫及，我愿意，可是我望尘莫及。耶稣先实践，所以圣灵就更加赐给他，所以当他去传讲就更加有全能。那如果我们要做耶稣也能够做的事，我们需要像他这样。好，那你看第七节，他想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，我也知道我必不知蒙羞，因为他征战不是靠着血气征战，他是阿巴父的灵使他里面的人坚挺站立的。所以呢，他每早晨受教，听受神的吩咐，他常常求告神，他常常顺服神， 所以他有那个全能可以站立，可以跟仇敌站立，而且永远站立，仇敌不能胜过他。他也能够用受教者的舌头来扶助疲乏的人。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是这样服侍神的。他回到天上去，已经得胜一切了。他在天上为我们代祷的时候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他是升入高天那个尊荣的大祭司，他也连续我们，因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是用受教者的这样的一个心，他来体恤我们这些在地上的罪人，所以他这样子的为我们代祷，叫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昨天好像是我昨天讲的，就是这一位神的仆人，他生命中有四个面向。他是一个人，是降世为人，他是完全的神的儿子，他也是完全的人子。他跟我们一样经历很多的试探，很多考验，所不同的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向我们表同情。天上的那个四活物有四个面向，正在说明耶稣他生命的那个伟大哈，他有人的面相，他可以向我们表同情，他又有狮子的面相，他是跟罪恶、跟黑暗势力是可以大有能力征战得胜的。他的左边呢，就是那个牛犊，因为他来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是要来服侍人的。然后他的背后呢，他那个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，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。那我们这些人是在罪恶里边被拉拔出来的，我们如果常常住在主里面，被保守在一个属天之地的里面，蒙神怜悯，紧紧的跟随他，被他被神造就，天父怎么造就耶稣，我们一样要被这样造就。好，他彼得说他为我们立了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好，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我们来唱140首，好不好？重担之选。